攻入大本營以色列國防軍突襲希法醫院。烏克蘭武裝部隊收復 50% 被俄羅斯佔領的領土。拜集會在即，雙方關切哪些議題，專家解釋。美媒說中共是世界最大的假信息輸出中心。西班牙反特赦抗議白熱化，卡爾森加入。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15日星期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節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會喺乾淨世界呢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喺影片下面呢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色列同哈馬斯嘅作戰變得高度緊張。衛星圖像顯示，加沙哈馬斯指揮所嘅所在地希法醫院周圍嘅戰鬥越演越烈。衛星影像顯示，以色列陣地距離希法醫院只係一個街區。請睇報導。
加沙當地時間11月15日凌晨2點，加沙衛生部發言人聲明話，以色列會響幾分鐘內突襲希法醫院，但係冇具體講明以色列部隊是否會進入呢個建築群。不過，以色列國防軍響 X 平台上表示，正在從希法醫院嘅特定區域對哈馬斯進行精準、有針對性嘅行動。聲明話，以色列正在同哈馬斯交戰，而唔係同加沙平民交戰，將有秩序嘅進行地面行動，擊敗哈馬斯並且營救人質。以色列軍方表示，響以色列軍隊進入醫院之前，希法醫院管理層收到咗警報，響持續行動中，保温箱、医疗设备和婴儿食品预计将转移到医院。进攻过程中，希法医院和圣城医院周围通讯中断，原因是当地发生战斗。这次突袭是以色列至今以来进行最紧凑的推进任务之一。白宫在美国当地时间14日证实说，以色列国防军试图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军事行动。美国不支持以色列从空中袭击该医疗中心，但是在以色列军队行动的过程中，平民绝非成为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在发起突袭之后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任务是基于情报资讯和行动需求。以色列方面无意伤害医院内的病人、医务人员或者公民。声明继续讲到，在行动之前，我们努力疏散医院内的病人和避难者。甚至仲开辟咗一条特殊走廊。响对希法医院发起突袭之际，加沙城嘅哈马斯地面关键设施全面受到以色列国防军嘅第七装甲旅同哥拉尼步兵旅控制。以色列军方声明话，当局亦完全控制咗加沙北部嘅沙蒂营地。该地区系好多哈马斯领导人嘅住所，距离希法医院只有几个街区。据称，哈马斯响沙蒂嘅指挥同控制系统被以色列军方完全拆除，但是军队将会在驻扎期间继续保持警惕。外界认为，超过1/3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和地道位于加沙附近。以色列军方使用检测仪探查地下通道位置，并且将哈马斯藏匿的掩体一一找出，瓮中捉鳖。销毁地道的方式除了使用海绵炸弹和装甲推土机掩埋之外，还会使用水泥灌浆入通道，导致哈马斯的地下成员逐渐与世隔绝。只要哈马斯成员出现在地面，洞口就会暴露。同时，以色列军方仲在积极确认哈马斯团体领袖所在的位置。在国际领域，14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埃利科恩在日内亚要求红十字会会见人质，并且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失职，呼吁他辞职。科恩表示，哈马斯利用加沙医疗设施作为他们恐怖活动的掩护，这表明世界卫生组织的严重失败。在这些组织的眼皮底下，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当飞弹和火箭从医院附近向以色列民众发射的时候，这个就构成了双重战争罪。他补充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应该落台，原因是他没有推动该地区的任何和平进程，亦未能令加沙从哈马斯的手中被解放。对于加沙战斗局面和人质的解救流程， 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希望之声话：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嘅哈马斯作战最困扰嘅就系人质。呢啲人质嘅家属前几日响以色列亦聚集过，亦俾内塔尼亚胡非常大嘅压力。目前以色列政府就系用围困嘅方式断绝哈马斯嘅后勤补给、后续嘅医疗、弹药嘅补给。若果开放提供燃料或者系医药器材，就是必须用人质去做交换，这个是目前双方都拿人质议题希望能够获得对方最大的让步。他表示，以色列使用科技的手段对付地道，现在已经压缩哈马斯地下活动空间，而哈马斯现在很明显的策略就是用人质作为人肉盾牌，阻止以色列军进攻的节奏和速度。他认为哈马斯会用人质来作为和以色列政府主要的谈判，他会用逐次释放的方式来和以色列进行调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以色列他的科技，还有他的探地地雷 AI 科技能不能够快速地去锁定人质。如果所有人质被以色列解救出来，我相信整个的战争火力和速度就会加快。所以哈马斯目前亦积极地去不断地藏匿人质，采取到处分散的方式，令以色列没办法一次做好完全的人质营救。
11月14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基辅的武装部队已经成功收复被俄国占领的大约 50% 的领土。请看报道。
当日14号，叶尔马克在访问美国时会见了美、英、德、法领导人的顾问，分别讨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前线的局势、保卫乌克兰向其他国家出口粮食的黑海通道等问题。他在声明中指出，正如总统办公室负责人所讲的，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了约 50% 的先前被占领土。叶尔马克补充说，目前俄国在乌克兰的组织规模是侵略开始时的三倍，并且强调乌克兰需要国际支持。在前线方面，叶尔马克表示，目前乌克兰军队已经在南部第涅伯河东岸获得立足点，这个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在去年年底，俄罗斯军队在第涅伯河东岸建立防守阵地，从当地炮击赫尔松和其他城镇，新的进展迫使俄军重新部署。亦是在当日14号，乌克兰总参谋部在脸书发布消息说，在过去的一日里，乌克兰击毙了920个俄国士兵，当日前线发生了80场战斗，而乌军击退了几十次进攻。13号，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阿夫季夫卡附近取得部分进展。泽连斯基在近期警告乌克兰人，随着冬季的临近，需要准备应对俄国对基础设施新一波的袭击。他预计东部战区将受到袭击。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斯图潘表示，俄军在未来几日会继续进攻阿夫季夫卡。泽连斯基在演讲中赞扬了军队成员，他说，自十月中旬以来，乌克兰的部队在俄军的压力下保卫了阿夫季夫卡，做出了英勇的努力。斯图潘指出，俄军的空袭数量亦在增加，敌人在之前受到重大损失，必须重新集结。俄军在巴克穆特附近亦变得活跃，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后，这座位于顿内茨克市北部的城市基本被夷为焦土。当地在5月被俄军占领，但乌克兰军队在反攻开始之后重新夺回了附近的村庄。
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这个月14号至17号在美国三藩市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在15号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请看报道。
美中双边关系自今年年初间谍气球事件陷入冰冻期，高层军事交流中断。有观点认为，本次会谈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试图阻止关系进一步恶化。据 BBC 报道，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会晤涉及问题广泛，包括台湾问题、以巴冲突、乌克兰战争等。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向希望之声表示，这次的拜习会其实是双方都需要。现在中共政治动荡，经济急速下滑，整个世界对中共形成了一个围堵的态势，特别是自由民主阵营越来越意识到 中共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共现在自己的困境是相当显而易见的，所以中共非常需要美国，特别是好像包括美国对中共实施了很多的制裁，特别是高科技、经济领域等等。如果美国和中共在整个态势上缓和，这样中共亦会相信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对中共的一种新的态度。他指出，美国担心中共习近平政府做出极端的事情，增加国际范围的动荡局面。成说话，美国肯定很担心习近平的那种混横狠蠢的个人风格，有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会启动对台湾甚至包括对南海地区这样的军事行动。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现在俄乌战争快两年了，美国投入巨大，但我们现在并不是很清楚地看到它结束的日子。现在又爆发了以巴冲突，形成了后续遍及全球的动荡。美国肯定不希望又出现第三个战场，而且美国之前对台湾有个切实的承诺，包括拜登总统亦亲口讲过，如果中共要对台湾动用军事手段，这样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总统好想先稳住习近平。美国国防部在10月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中提到，2022年中共一共出动了1737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比起2021年大幅增加了 79%。 台湾退役空司副司令警告，中共军机今年绕台次数同比增加了大约70%。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黎建平表示，中共和美国在台湾问题、印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他说，中共对台湾的选举干扰是一贯的方针政策，他一定会用尽一切可能的、明的、暗的手段去影响台湾的选举，但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姿态，因为共产党一直散谎、欺骗、讲一套、做一套。他不会承认他干扰了台湾的选举，但是事实上他一刻都不会停止，他一定是见缝插针。俄乌战争和哈尔战争，他亦不太可能公开站出来谴责哈马斯、俄罗斯，他亦是好像以前一样讲一些这个止战劝和了，什么双方都要有责任去保护平民啊等等空话、套话，同样要赤裸裸地继续对哈马斯、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援助。对哈马斯的援助，中共是通过二级代理人好像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他的分销点，他不会直接和哈马斯发生太直接的关系。他认为习近平面临执政危机、内外交困，可能会在两国建立军事对话问题上有所松动。成说话，中美军事对话实际上是假的命题，因为中共不会向美国表示他真实的想法的，亦不可能有理性的、符合逻辑的、能够摆到台面上的交流。或者拜登总统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交往、对话、面对面的对话摸摸底，看看到底对方有可能表现出怎样样的潜在的一种态势。拜登总统如果在拜习会当中表现得过于急躁，表现得对中共的需求过于表面化，这样事实上呢，对整个的形势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它会影响到其他的民主国家会认为美国对中共的态度、立场、观点、对策上做了退步、做了让步、做了放松，这样其他的国家出于自己国家的经济、贸易等等这方面的考虑亦会跟进，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要担心的事情。他亦指出，中共希望拜登当局能够在高科技领域放松对中国的管制，争取到更多的优惠待遇，但这个并不是美国总统个人的立场，而是来自于美国议会政策性的决定，很多的做法需要相应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美国亦可能就芬太尼残害美国百姓生命问题向中共提出交涉。赖建平认为，中共政府会在芬太尼问题上稍微收敛一些，对共产党来讲，它不是它的核心利益，所以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对国内制药企业的出口管制，有些化工化学企业生产这些产品会有所收敛，但是语言上仍然会坚持说，我们从来就没有鼓励，一直都在不断地打击这些人， 所以我们一如既往的加强出口管制。事实上呢，他亦会收敛一些，但他不会承认说他以前放纵了这些企业向美国出口这些管制药品、麻醉品、毒品。
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共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在线虚假信息传播途径，并利用它来骚扰美国居民、政界人士和企业，有时甚至以暴力威胁为目标。请看报道。
CNN 报道引用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北京政府耗资几十亿美元以努力塑造世界资讯环境，并压制对北京的批评。一些例子里面，受害者面临着数以万计的社交媒体贴子诽谤活动，这些账号声称他们是叛徒、狗和进行种族主义诽谤，令受害者感到持续恐惧，并且难以求助。科技和社群媒体公司持续关闭这些账号，但是他们总是存在。美国将他们称为垃圾邮件或者 Dragon Bridge， 其几十万个账户遍布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不单止骚扰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还试图抹黑美国政客，贬低美国企业。这个网络和中共警方有关，监测虚假信息的专家警告说，这类行动成本较低，他们讨论中共的偏好罪事，试图破坏美国和民主价值观。纽约活动家陈破空向 CNN 表示，2021年1月，亲共分子扰乱了他组织的反共 Zoom 会议。他说，毫不怀疑哪个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他们想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对我的攻击，他们还攻击美国。就针对外国的网络骚扰事件，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点名了中共公安部的34名官员，并且公布了他们在电脑上的相片，据称他们参与了名为912特别项目工作组的虚假信息活动。根据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证据，该行动主要以北京为基地，可能涉及全国几百名公安部官员的参与。
西班牙政府卷入严重宪政危机，左翼临时首相桑切斯和加泰隆尼亚分离主义政党达成赦免协议，以确保他本人获得足够票选执政。这个举动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国家分裂危机。请看报道。
12号，西班牙保守派自发的抗议活动达到最高潮，全国40个城镇爆发了抗议活动，各大主要城市都有反对分裂国家的公民走上街头。当局说，全国范围有27万人出现，但是策划游行的人民党估计，只是在马德里就有50万人，全国范围有近8万人。公开的短片显示，马德里街头抗议者人头涌涌，很多抗议者手举西班牙国旗和加泰隆尼亚旗帜，反对涉及分裂国家的倡议。人民党领袖费乔发表讲话，呼吁重新进行选举。他说，西班牙首相职务不可能成为可以买卖的物品，西班牙人想要民主、平等、正义和尊严。前霍士保守派明星主播卡尔森13号抵达马德里，和极右翼 Vox 政党领导人阿巴斯卡和其他人士进行了合影，以表达对游行的支持。卡尔森说，他之所以来马德里，是因为世界对这次游行的关注还不够，这个就是我想来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道。直至目前，保守派抗议者仍然连日在西班牙街头活跃，反对分离政策，呼吁尊重宪法。同时，西班牙多家主要大型企业组成的联合团体亦发声，表示赦免分离国家人士的做法是无法接受的。英文杂志《外交政策》14号发布文章警告说，桑切斯保证权力的举动是一场终极赌博，引发了西班牙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包括他自己的政党内部亦产生争议，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